其成大分广佛华严经者，即无尽修多罗之总名。世主妙严品第一者，即众篇异类之别目。题就是这个题目，成就是名称，这个题目的名称叫《大方广佛华严经者》，者呀就是这个经，这一部经啊，这加成一个者字。即即当个就字讲，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无尽，无尽呢就是没有穷尽，没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修多罗，修多罗就是个经的名字啊，修多罗之总名，这个是总且的，这无尽修多罗的一个名字，所有的经典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叫无尽，没有穷尽。就是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这七个字包括所有的经典的名字和道理，都在这七个字里头包括着。所以这七个字啊，要是详细讲呢，是重重无尽的，无尽的，没有法子讲得完，就是这个题目。所以叫总名，总起来啊，这个名。在前面所讲的那一段文，就是啊，菩萨搜密那一段文，那是啊，感庆丰裕，感呢，就是感激，庆就是庆幸，所以他说幸在，脑风玄化，这就是感庆丰裕。现在这一段文呢，这是第十个，第十个呢，叫廖实明题。寥寥的解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名字的题目，在这个这一部经啊，从一开始讲这个序文，它分出来啊。有十个细目，第一就是标举宗体，第二是别叹能权，咱们以前呢讲说是啊玄伟，这个玄伟两个字啊，应该改这个能权，能呢就是能不能，那个能权呢就是言字边呢加一个权字，人字底下加个王字，那个意思就是能显全显出来，把它显现出来，显现出来这个经的道理。第三是这个教主难思，这个佛呀是不可思议。第四呢是说以周普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最普遍的，说以周普。第五个呢就是言该本末，在前面都讲过， 第六个呢是直取玄微，这个这种宗旨啊非常玄微奥妙的。第七个是诚意顿超，这种利益啊是顿超的，成就这个顿超的利益。第七是诚意顿超，第六个是直取玄微。第八呢是解叹宏远，解呀就是结束，叹就赞叹，赞叹这一部经啊，宏大而远。第九就是感庆丰裕。第十就是料实明题，这是十种的细的科目。现在这一段文呢就是第十料实明题了，寥寥的解释这个明目的这个题目。所以说世主妙言品第一者，这个世主，这个世啊，世主就世出世之主啊，这个世界一切的王，这世主佛呢，这出世之主。所以啊，世主妙言，妙言呢就是这个法门的依报正报啊，都是妙言，这是微妙而庄严的。第一这一个品呢是排列在这个三十九品的第一品，所以即众篇，众篇呢就是华严经呢这是众多的篇幅啊，异类，这分别这个异类的别目啊，特别的一个名目。在那么现在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恐怕会有这个地震的轻轻的发现的，因为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一讲的时候，这个大地也六遍震动，所以要有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各位不要害怕，因为不会大的，小小的来震动，震动一下。这个是护持华严经这个善神呢，他拥护法会。那么虽然有护法拥护法会，但是也要有魔王啊来搅闹这个法会。所以常常有人呢来打这个门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动心，要讲这个华严经，这是用心定心来讲，释迦牟尼佛用定心来讲的，这个一切的菩萨都是用定心来听这个经，都是在定中啊说法。所以呢，回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发生，咱们各位都不要恐惧，回头没有也不一定啊，这无有定法。在这个晋朝的时代，有一位法师啊，最初翻译这个《华严经》，在这个道场寺来翻译这《华严经》。翻译《华严经》的时候，那个堂前呢有一个水池子，在每一天呢正在讲经的时候，就从那个 水池子里边呢，这么飘飘摇摇啊，就现出两个童子，两个童子都各每一个的手拿着鲜花啊，到这儿啊来烧香啊，供养供养这个法师。不但这个法师看得见，当时啊在这个法会里边呢，有很多都知道这个情形，都看见啊，不是完全都看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呢，他都在这个讲经法会，他都开这个法眼，得到这个法眼呢，所以他就看见了这种情形啊。为什么有这个两个童子来供养这个法会呢？因为这一部经啊，在龙宫里头藏着几百年了。龙树菩萨是佛灭度之后600年，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来呀。那么经过600年呢，那期间这华严经都没有人知道。那么在龙宫里头藏着，龙树菩萨到龙宫里把这一部华严经读一遍就记得了。他因为他过目不忘呢，这个记忆力是特别好啊，记忆力特别好，读一遍就记得了。把这一部啊经记忆的清清楚楚的传到世界上来，这个龙王啊也很欢喜，把这华严经啊流通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也很欢喜。他不是自私的，说是哦，我这一部经这在龙宫里，这不能，这是不传之秘，不传的秘密的法，不能叫人知道的，不是的。他也很高兴的说，这一部大乘的佛法传到世界上去了啊，真是最好了。所以呀，他派这个龙子龙孙呢，就他的来化变现两个童子来供养啊这个法会。因为当时翻译这个经典呢，是翻译经典法会，还不是讲的，不是讲说这个经典的法会，是翻译。那么翻译就每一天呢，他们在翻译的时间呢，就有两个童子来到这儿到佛前呢上香啊，供花啊，这么样子。所以啊，这叫双童献瑞啊。这个事情呢，在一般佛教里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咱们现在讲的华严经呢，或者就有六种震动的情形发生的啊，震动你们都不要惊恐。所以这先告诉你们，或者也没有也不一定，因为啊我没有什么道德，在这讲呢，这好像也就是所讲的道理都很浅显的，不合乎佛的心印法，所以这个护法善神或者就不管了，随他们去讲去了。所以不过预先对你们告诉你一声啊，或者我们这正讲经呢，这个地晃起来了，这个讲堂也晃起来了啊，也不要害怕的。有的人呢也有发生了问题，说是这个讲法的地方不会地震，在前四年之前或者5年之前已经呢常常说三藩市不会地震，说是你这个法师说你在三藩市一天就不地震， 就有也会很少的。怎么今年又要地震了？这不是前后的所说的道理不同了，很矛盾的嘛。不错，是很矛盾。到震的时候叫他不震，不震的时候再叫他震，这是无有定法。那么现在我们参观室呢，就有地震也不要紧的，这是佛法的表现啊，不要怕的。我们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回者就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在这个唐朝啊，石刹难陀法师他翻译这个《华严经》翻译完了之后，就由这个贤首果师啊来讲。在这个最初翻译这一天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正圣元年3月14日辛酉，在这个时候开始翻译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翻译到圣历二年10月8日，10月初8那天，把这一部经典呢翻译完了。翻译完了之后啊，在这个没翻译之前，就刚译最初翻译这经典的时候，那时候是谁呢？是五灾天，正是也是这个六祖大师啊，大家都相差不太远的时间。这五灾天呢就做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呢这个天地呀，这个宇宙内都下这个甘露。他在发梦的时候啊，梦见这个普降甘露，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甘露的。那么他就啊很高兴的，所以呀、他就叫这个请这个石刹难陀法师翻译这个经典。翻译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经典80卷的81卷，连这个普贤亨愿品81卷39品。在这个翻译之后，一开始翻译之后，果然呢天就降雨，降这个雨啊都是甜的，这个雨都是果然都是甜的。那么这是一种呢瑞英呢祥瑞的表现。等到这个经典呢翻译完了之后，这个贤首果师啊就在这个寿济寺，佛寿济寺这是开讲。是哪一天呢？就是10月15这一天开讲，到12月12这一天晚间，这个华严经啊正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华藏世界海这个地方。华藏世界海啊正讲到那个震动的那个地方，这个地就站起来了。当时啊这个寺院里边就忽然呢就震动了，就震动起来了。当时听讲的人呢，就出家人在家人有几千人那么多，所以都知道这种情形，都觉得这个地震了，所以都叹为曾有，从来就没有的这回事。那么从来没有，现在就有了所以这叫得未曾有。 所以十刹那陀法师和这个当时有一位律师啊叫明权，又有一位法师啊叫德威，他们大家就把这种的地震的情形啊写出来啊，写一篇文章啊，送给这个五灾天去看。那么五灾天呢就亲手来批这篇这个奏章。他说在这个你们写来这一篇呢本章的时候啊，我已经看过了，因为讲经啊在这个这种弘扬啊这种秘密法的时候啊，我已经就梦见呢这甘露呈祥，这个普天之下都降甘露了呈祥。那么现在又开讲的时候又感动了这个六遍震动，这真是啊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啊昭告天下，把令天下的人呢都知道这种吉祥的事情。
大以旷天无际，方以正法自持，广在称体而周，佛为九四玄妙，化于功德万亨，言为世法成人，经乃著无极之涌泉，观玄影之妙义，摄无边之海辉，作中古之常规，佛及诸王并称世主，法门一正具曰妙言，分异类一章品名，观群篇而成第一。这一段文呢是料实明题，料就是大料，实就是解释。明就是这个经的名目，名题就是它的题目。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其中有六对，在每一个字又可以分出十种的意思。每一个意思里边又包着无量无边的这么多的道理。怎么叫六对呢？这个经这个字，单单一个经字，这属于教，就是佛教的教。以上这六个字呢，大方广佛华严，这六个字呢，这就是义
属于意，意言就是 meaning。 这叫啊意教一对，教义一对，这个教和这个义和这个义理是一对的。第二呢，这个言字是个总，属于总。以上这五个字呢，就属于别，这叫啊总别一对。总就是啊总起来，别就是特别的。这个言这一个字，这属于总，其余这五个字呢，这属于别，这叫总别一对。第三，这花是能言，大方广佛是所言，所庄严。这花呀，它能庄严，能庄严什么呢？能庄严这个大方广佛。所以这个花这一个字是能，上边这四个字呢就是所，这叫能所一对啊。第四，佛，这个佛呀是所成所言的这个人，是能言能成的这个人。赶着上边呢这三个字，知识所言的法，这叫啊人法一对，人和这个法它又合成一对。第五，这个广呢是个用啊，上面那两个字大方那是个体，这也叫体用一对。体就是本体，用就是它的利用，这个体用一对。那个方字是个相，属于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那个相。这个大字呢就属于性，性就是内情，这又叫啊性相一对。那么合成啊这六对。那么要详细讲起来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这个意思很多很多的，比那个法华经啊那个道理还深还妙。现在说大以旷间无际，怎么叫大呢？大就是这个旷间无际，旷就是旷大，旷大呀又兼着没有边际， 所以叫个大。方呢是正法自持，这个方就是个方法，这个方法有正法有不正的法，这个是以正法自己修持，以正当的方法来自己呀修行，就是以正当的规载自己呀，规持自己。这是方。广呢是成体而周。怎么叫成体呢？成体就是这个体有多大啊，这个经的道理，这个广的意思也就有多大啊，也不多也不少，也不大也不小，正当好处，就恰到好处，就是正好，这是叫成体而周。佛为角四玄妙，角什么玄妙呢？就角这个华严经这个道理，这种玄妙啊，角悟了这种玄妙。花与功德万恒，这花是比方什么呢？是比方啊，这个功德万恒的功德都圆满了，好像开花了似的。这个严，严就是庄严，严饰，严饰啊，什么呢？严饰佛的实身啊，所以叫饰法成人，就是啊，庄严这个佛的这个实身，这是个言字的意思。经，这一个经的意思啊，就是经乃注无解之涌泉，就好像从地里呀涌出那个涌泉呢，没有断的时候，没有竭尽的时候，不能啊，流总万处涌啊，这个水也不断，接接连连的不断，所以啊，就好像那个涌泉那个样子，灌玄影。是妙意，贯呢就是贯，贯穿，贯穿呢这个最玄影玄妙而坚固，对，这种呢妙意，妙意就不可思议的这种道理。奢，奢就好像那个细铁石啊，吸那个铁似的，奢无边之海会，这个经啊能奢无边的海会，这么好像大海呀，那么多的人来啊，做钟鼓之场，用它来做啊，钟鼓就是古今的一种规矩。佛及诸王并称世主，这个佛呀、和世间上的一切转轮圣王，所谓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这一切的转轮圣王，这都成了世主。佛呢是法主，这一些个王啊叫世主，佛又可以说是世出世之主，
所以啊，成事法门一正啊，具曰妙言。这个法门啊，就是这个佛法的门，依是依报，正是正报，这是一正二报，都叫啊妙言啊。用这个花，微妙的花来庄严。这个世间世主啊，是主于世间。这个世间呢，有正角世间，有气世间，又有这个众生世间，这叫三世间。这个三世间的主，佛是啊正角世间的主，那么一切诸王啊是这个气世间的主啊。这个天王、龙王、夜叉王，这是众生的主。所以啊，这个法门一正一报，什么叫一报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山河大地方浪无舍，这是俺们所依靠的，俺们住在这个地方，这叫一报。报就是果报那个报。那个人呢，这叫正报，一切众生呢，这也叫正报。所以这一正二报，这种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啊，具曰妙言。分异类，分开呀，这个义理这个品类而彰品名，而啊彰明了，这个彰就彰明了它，彰明了这个品的名目啊。分异类以彰品名，观群品，这一品呢是在这一切的品之前啊，一切的篇幅之前，所以叫观。这观呢就是在这前边，俺们人呢戴这个帽子，这叫观。那么这儿呢，因为这一品呢在一切品之前，所以就好像一个戴着帽子似的，所以叫观群品而称第一，所以啊成为第一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又可以呀、用这个七种的大来呀、形容这个经的名字。这个大头一个大字，这是表示体大，方这表示相大，广这是表示用大，佛这是表示果大，花这是表示因大，言这是表示智大，经
这表示啊这个较大，这个大体大象大用大果大因啊，大智大教，这七个字啊表示这个七大。要是往详细讲啊，就是这一个经的名字讲啊，近未来纪也讲不完，讲不要说五年，就五十年也讲不完，不过不能那么样讲，这也简简单单的讲。所以这个经的名字你怎么样讲怎么合法啊，你这个横着讲也有道理，竖着讲又有道理。所谓横说竖说沉说差说，怎么样说的无穷无尽这个道理啊，沉就是微沉的沉，差土的差，怎么样讲怎么样有道理。所以这个经这一部经呢它真是无有定法的。
四经有三十九品，此品渐出，故云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主妙严品第一。这一部华严经它的品数啊有三十九品，本来有四十五品，但是有六品呢没有翻译过。虽然没有翻译过来，这一部经呢有序分正通分流通分，这都是具足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完全的一部经。在所以说四经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华严经有三十九品，合起来有八十卷，再加上普贤横愿品就是八十一卷。此品渐出，这一品就是世主妙严品第一，渐出就是立到这前边最初的开始。所以故云，所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祖妙严品第一。那么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这个是祖妙严品前面已经讲了，在佛所说的一代十教里边，华严经呢是最大的。以前在唐朝啊，唐太宗问这个玄奘法师，说是这个佛所说的经典哪一部啊是最大的。玄奘法师啊对他讲，就说是啊这华严经是最大的。
因为唐太宗啊，就是贞观，他想要念这个经，但是他想要念一部大经，不愿意念小经，所以问这个玄奘法师。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华严经那时候还是晋朝译翻译的那个六十卷的华严经，以后这个持刹难陀就翻译加上二十卷，八十卷，那时候仅仅呢就有六十卷。他说这个华严经，你说它是最大的，这个大般若经有六百卷，它这个仅仅就是六十卷，咱们华严经呢是最大的呢？玄奘法师对他讲说，华严经啊，一门能开无量门，重重无尽，这个法呀是不可思议的。至于这个大般若经呢，这是一门，这是华严经的其中的一门。所以当时他唐太宗呢，他就专门念这个华严经。这华严经这种境界是你想也想不到，思也思不到的。在以前北齐的时候，那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到五台山去分身供养文殊师利菩萨，当时有和他一同去的，就有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叫刘谦，他看见这个太子啊，这样的发心供佛，供养文殊师利菩萨，把自己烧了来供养文殊师利菩萨。那么他自己呀，就请求皇帝呀，要出家，皇帝呀去许可他出家。他出家之后就专门呢读诵的华严经，特别的诚恳，昼夜精进，求这个一种的感应。然后经过修行了一个时期，他就有胡须生出来。本来这个太监呢没有胡子，他在这修行呢他把胡子长出来，具丈夫相啊。本来这个太监是没有丈夫相，没有男人的这个胡子胡须，他把胡须也长出来，长出然后啊他就开了悟，开悟以后啊他就写这个华严论，写了华严论呢写完了，他 无极而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离长者，这个离长者也是修行这个华严经啊，读诵华严经，以后他就想找一个好地方啊去修行。他在路上走路啊，走走路就遇到一个老虎。这个老虎啊和他很表现呢很好的啊，就好像啊好朋友似的。这虎本来是伤人的，但是啊他见着这个里长者好像和他是好朋友似的。这个里长者就说了，对这个老虎就说，说我现在想找一个地方啊修行用功啊，你可以帮着我找一个地方了。这个老虎就点一点头，行了。于是乎啊，他就把他所拿的这个行李啊，衣单呢，就是不烂嘎的，连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物件呢，就都放到这个老虎的身上。老虎啊，就给他驮着走。走了有30多里路，就遇到一个山洞啊。这个老虎呢就在这个山洞外边呢就停止了，不走了。这个里长者啊，那么一看这个山洞很不错的，于是乎就在这儿修行。修行这个地方没有水，就是在这天晚间呢，也刮了很大的风，刮很大的风呢，就把一棵这个松树，很老的这一个松树连根呢就给拔出来，拔出就在这个松树这个根里边呢就有水出了啊，有水出啊，他就用这个水在这修行，就像写一部华严论啊。那么有很多这种的境界都是证明的华严经啊是不可思议的。归命十方集散记，陈刹圆明调御师，法界功德大悲云，毗卢遮那大智海。在这一部经清凉果实，把它分出四门来。在前面所讲的，这是总序名义，
现在所读这一段文有十六句，这是清凉大师他想要写这个华严经的书抄的时候，他先呢这归敬请家，归敬啊三宝，请三宝啊加倍他，令他开智慧。那么现在读这四句偈颂，这是他皈依佛宝，皈命，也就是皈依，皈依我这个身命，给十方集三济。这个三济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皈依啊十方三世的一切佛、一切佛宝，陈刹原名调御师，陈刹就是微尘的刹，刹度，刹度，原名调御师，这个他智慧也圆满，功德也圆满。调御师，调御师啊是佛的十号之一。这个调御就是调御三界的众生，令三界的众生啊他离苦得乐，他想办法用种种的方法来呀调御这个众生。这个调就是和调和，御呢就是驾驭，好像以前呢那个车用马，那个赶车的那个人叫御者。这个调御三界的众生，他令三界众生呢他离苦得乐。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众生，调御师，这是调御的一个大导师。法界功德大悲云，这尽虚空遍法界呀，十方三世这无尽无尽呢，这个功德大悲云，大悲云呢，也就是佛的一个代表佛的一个名词，好像啊空中那个云似的。毗卢遮那大智海，毗卢遮那是翻译成圆满，就是圆满大觉者，大智海就是大觉，大智慧海，大智慧海也就是个大觉海，这前边呢这四句，这是说的赞叹佛宝，皈依佛宝。后边就说所住甚深真法性，所留圆满修堕落，
这两句啊是归依法，所住甚深真法性，这是啊，这是法所住的，没有再比这么这个法再深的了，真法性这种啊真正的法宝，所流出来啊，这圆满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啊，这圆满的经典，也就是这一部华严经啊，依尘方佛会中所有的每一个微尘国度啊，这个十方的这个地方佛会中，这有诸佛在那说法，诸佛的法会里边，普贤文殊诸大士，这个普贤菩萨是在这个华严经呢，他是一个主要的菩萨，那么还有文殊师利菩萨、诸大士，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的菩萨，很多的大菩萨。我今欲以一毛智，测量无边法界空。这是清凉国师他说我今欲以一毛智，我现在啊只有这个一个毫毛的这么多的智慧，这表示自己的智慧太小了，因为一根毫毛这么多的智慧那是很少很少的。测量无边法界空啊，来呀，测就是猜测，量是量度，量度什么呢？量度无边，没有边际，这个法界空，这个法界呀，这么大的这个空里，这个真空的道理，以一根毫毛这么多的小智慧，测量无边这么大的法界空性，这种空里，怎么能测量的穷尽呢？测量不穷尽，所以才说愿成三宝同体词啊，愿意啊屏障着这个十方三世这个三宝，这个通体这种慈悲啊，句句名符诸佛意啊，我所呀写出来的这个华严经书抄啊，每一句都是诸佛的这个心意，和诸佛的意名符，就是暗暗的和这个符合诸佛这种的心意。历令法眼常无缺，尽众生皆入普贤，回至圣山，下群生，速证菩提常乐国。这一段 寄送，有十六句，在前边的八句是皈依十方无尽无尽常住三宝，后边这六句是请求十方常住三宝来加护开他的智慧，令他所说的法所写的这个书抄每一句啊都合乎佛的意思，所谓上合佛心下契众机，那么这个六句就是啊请求这个十方的三宝大威德啊来加倍而护念，后边这两句呢是归思给法界众生的，把这个住宿华严经这种功德都回向给法界众生，所以才说啊，必令法眼常无缺。这个必令呢，就是使令。这使令这个法眼常无缺。这个法眼呢，在这儿是说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常无缺，常常呢不会断，这种啊法呀是不会少的，不会没有的，所以呢这必令法眼常无缺，尽众生界入普贤。这个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他是啊一个当机的请法之主，这个普贤菩萨他这种境界是没有发字可以知道的，所以啊他是大横普贤菩萨，每一个众生心里都有普贤菩萨，那么每一个众生这个身心也都在普贤菩萨他的心里，所以清凉果师说尽众生界入普贤，所有的一切众生啊都变成普贤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尽众生界入普贤都能行这个这种大的横力，回之圣善侠群生，这一句啊就是回向啊把所有的功德他注解这个华严经书抄这个功德都回向给啊 所有法界十方的众生啊，圣善这种呢，注解华严经这种的功德是圣善，是殊胜而最好的啊。霞群生，霞就是周遍的意思，把这种的功德呀都给到所有的众生，这叫霞群生。所以在古来的人呢，有的发心读诵华严经的，有的人又发心书写华严经的，有的人呢又发心这个供养华严经的，有的人又受持这华严。这华严经你看这么大一部经，这是有81品，有10万偈诵。在古人呢，有的发心用这个血来写华严经啊，用自己身上的血，一个字一个字的都用这个血来写华严经。这为什么就表示报答佛恩？因为佛呀对我们众生的这种的慈悲太大了，所以有的人发心呢用自己的血来写华严经。现在在纽腰啊，这位这个寿野和尚，就寿野法师，他在五台山呢就发心用他的血来写一部华严经，所以他自己呀称自己叫华严行者。怎么叫华严行者呢？就是依照华严经的方法来修行。这一位法师呢，他原来不认什么字，不识字，以后就跟着这个那个猴子法师学读四书，学读啊《论语》《孟子》那位这个猴子法师呢就给他讲那么他一点一点学的，现在不单会读诵啊讲解，而且还会书写的，会写字的。写字写的虽然说是功夫还不够，但是有偶尔有一个字还写的不错，写的很好。他能用这个血，自己的血写华严经这倒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可以说这位寿野法师一定是与华严经有大因缘的。现在他没有往生呢，人人都不认识他，等他往生之后，这或者就知道是哪一个，或者是菩萨，或者是罗汉呢，或者是哪一个人呢到这个世界上来教化众生。这叫回资，回就是回向，字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一部华严书钞，他所有的功德他不自己要，清凉果实他不自己说这是我的功德，我这注解的华严经书钞这功德呀我都要带到我的袋里， 带到我这个袋里头留着啊，就是把这功德放自己的帕克里头啊。他不这样的，他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把这个这种圣善的功德来呀、啊、普遍来周济啊，周济给这个普遍给布施给法界的众生，这样怎么样子呢？令法界所有的众生啊，啊，速证菩提，啊，常乐果，快快的就证得到这个圆满的大脚，啊，常乐我净这种涅槃的四德，这种的妙果，这种常常快乐的这种的脚果。所以呀、啊，这个你看这菩萨发心的，他绝对不是为自己啊，他就注一部经典，都要把这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啊，一点都没有自私心，说哦，这是我住的，这功德都我自己要，他不是的，他给这个法界众生，这个众生啊啊，就你我现在都有份了啊，这个清凉果实都布施给这个他注经的功德给我们现在的众生了啊。所以呀、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应该感谢这个清凉果实啊，这一种的慈悲啊，我们能得到啊，看这一部华严书钞，嗯、啊，能依照这种的注解来，嗯，来修行，学这个佛法，啊，我们都应该呀、啊，多向清凉果实叩几个头。但你没有明白佛法，听着这种的道理也好像很平常似的、啊、也不认识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最妙一种法门。等你要是明白这种法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清凉果实对我们一切众生啊，这种的慈悲，这种的爱护啊，那真是无微不至，到那个最微细的那个地方他都啊给我们想到。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能听见这种的妙法，如果没有啊大善根呢，你根本就没有法子听这种的法。你不论你哪一个人呢，或者修行，或者不修行，或者呀发菩提心，或者没有发菩提心，能听见的这一种的法的人，这真是啊啊沙里瞪金的，在沙里头啊找金子。你就好像啊这个金子，你没有见过金子的人呢，你就见着它也不知道它是贵重的东西，因为你不懂。在乡下的人没有见过这个金子钻石，你要见着钻石了，他说哎，这是和普通的玻璃是一样的嘛，啊，怎么卖那么多钱呢？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就因为他不认识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华严经啊也有这种的关系，你没有懂法的人呢，觉得他啊这听法就是这个这么样子嘛，你要明白了，这 这种法这个最高了，无上的啊，甚深微妙的法啊，再没有比这个法再好的了。所以这个清凉果师啊，他在没有写这华严书钞之前呢，他就求这个华严海会佛菩萨来加倍他，加倍他，给他一个灵锐的这么一个预兆。他就啊在佛前来这么拜佛啊，恳切至诚这么求求啊啊。有一天呢，他就做个梦，这个梦啊怎么样呢，见着佛，一个佛像，这个佛像是金的佛像，哦，从这个佛像啊就放大光明啊，放大光明啊，这光明普照这个法界。他在这个时候呢，就用两个手又把这个光啊都给吞了，把这光给吃了。就好像啊咱们这个果帝不说他也吃过光吗，但是他吃那个光和这个光又不一样。那么还有啊，这个摩诃迦摄也叫引光士，我那时候讲这个引光士啊，他说他也引过光啊。那么他引这个光怎么样引的，只是不知道。这个清凉果师不是引光，他是吞光啊，吞的，把这光都吞到他的肚里去了。所以以后啊，他就开始写写这个华严经的书钞，他落笔不停啊，是就写的也不改也不停，就这么就这么往下写啊。为什么他这样，就是开大智慧了。他那个所写的都是这个诸佛菩萨来加倍他，令他叫他这么写啊，就是加倍他，令他开大智慧这么写。所以这个书钞要是现在讲他这个前面有玄坛呢，这个华严书钞的玄坛呢就有这么大的本子八本。俺们如果要是你们各位要详细都听一听呢，可以讲，但是一年也讲不完。那么要是晓得不愿意听那个呢，就可以快一点咱们讲经文。不过这个玄坛呢啊，讲得真妙，妙不可言的啊。有这么八本，你看就在那华严书钞里头有的啊，就是在那里头呢。嗯，就是现在讲这个，就是都是在那个玄坛上的。要讲全讲呢，一年也讲不完的，就单讲这个玄坛也讲不完一年。它比那个《妙法莲华经》都多，啊，要是觉得，那个可以自己看呢，就讲经文也可以。你们大家想一想，愿意怎么样讲，你们就怎么样讲，这个是他一开始写这个书钞的时候有这么个境界，这叫光明遍照之相。这就是这华严经这光明啊，遍照法界这一种的意思预兆。你等他写这华严经正在写的时候啊，以后又得一个境界，又是做一个梦。梦的什么呢？他梦见他自己变一条龙啊，变一条龙啊，这个头啊就枕着南台，这个尾呀、龙的尾巴就缠到这个北台上，在五台山呢啊，他这个尾巴就缠到北台上啊。等一等呢，他又变了，又变了千百万亿这么多的条龙，就飞到天上去，然后就没有了。那么他 接醒了之后他知道，哦，这是华严经啊，要这个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华严经啊。你们要是得到开五眼的人呢，你就可以看见呢，这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华严经，也都有这个清凉果师所写的这华严书钞都有的啊。你要愿意看，随时你一入定就可以看见这个华严经，就是佛在定中说的，以定心说说定法啊，度这个定心的菩萨，所以在尽虚空遍法界都有这华严经啊。你们各位不信，那我们有法子叫你们信。你要是想研究啊，慢慢你会信了。这种境界是的确不可思议的。等讲到这个经的正文呢，更那种境界你根本没有法子明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也按照你普通人的这个想象的这个道理根本想不通的。你要不明白佛法的人，所以就要讲了，要讲把他那个道理讲浅一点，或者照着按照你所知道的来告诉你你就可以一点一点明白了。所以这个讲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现在在这个整个的世界可以说是没有第二处，就我们这第一处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法会啊，最少最少也要五年才能讲完把这一部经。我讲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了一年零一个月，在这个国家一年按着文门斯文爷按着文门斯不是两年，一年，但是一年，你看看那个日子就知道。我加的是一年零一个月，那么这一部经就按快了讲也要讲五年。你说这五年的期间呢你们年轻的人都会老了老的人呢回头就会死的死了回头又会托生来再听经所以啊，这个五年的期间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样子。以前不信佛的不信的，现在听了也会信，以前信的听了之后又会去修行。所以啊，这华严法会在这个美国这儿来开始啊，你们这一般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学佛法的最诚心的人了所以呢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但是我以上个礼拜天说要把这个序文呢能背得出来，现在这个序文呢讲完了，有没有人能背得出来这个序文？